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这里是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今天我们开始分享我们新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相信在很多的教会里边，尤其敬拜团队里边可能也会出现的。我觉得文乐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哈，但不一定是自己哈，但是可能会有人说，哎呀，我的声音不好听。我们知道敬拜就是要唱歌，或者说就诗歌敬拜啊，就是你要用你的声音的。我突然想到这个我多年前听过的一个案例，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有一个团队呢，其实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其中一位长辈姐妹呢，她就主要是弹琴和唱歌。那么在他们开始服侍的初期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就很在意自己的声音，就觉得哎呀，我这声音为什么从这个喇叭里出来声音不好听。甚至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录一些视频，录完了之后，哎，怎么回听不满意。他们家的弟兄呢，主要就是负责嫁接这些设备的，那所以呢，他就跟弟兄说，哎，你就不能把我的声音调好听一点吗？我相信哈，现在很多人都对这个所谓的音响设备都会有类似的一种可能叫误解，就是因为网上，我不知道那个乐器有没有看过，就是网上有一段视频，是一个国外的这个一个录音室里边，录音棚里边，然后一个女生在那儿唱，其实她唱的很糟糕，但是呢，录音室外听的时候就觉得哇 ，perfect， 完美的，
百万调音师，
对对对对，百万调音师的那个，那其实那个是假的哈，就是调音响设备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对对
对，就是当然现在好像有那种实时修音的 AI 软件哈，但是呢，就是原则上来说，怎么样去改变你的音色，包括你的气息，这个很难通过硬件的设备去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当时这个姐妹就跟他们家弟兄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弟兄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声音好听一点，
就返回去。
当然我觉得啊，他们有这样的关系，而且又在服侍里边哈。但是回到今天这个话题本身来说，确确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有敬拜的热情，他也有这样的负担或者是呼召，或者有的时候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哎鼓励他，你要不要来试试参与这个敬拜服侍。但是呢，他就觉得哦，我声音难听，哎呀，我觉得我一唱歌或者我一听我的声音我就觉得不舒服。乐七，你会这样觉得吗？
有时候会吧，就是我可能不太多唱歌，但就录音的时候会感觉就是麦收到然后再传到我耳朵里边的那个声音跟我自己平时说话那声音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
确实不一样，
有时候是一种不习惯。就听起来好像不是我习惯听到的自己的那个声音，
还不至于是觉得难听的那种。
对，但是如果说确实唱歌的话，会收到更多的细节，所以也会比平时听到更多好像唱的不太好的地方。对，也会有。
这是有物理解释的，不过我想听听文乐的。
其实是一样，就是说起初我作为唱歌的人吧，就以前你会唱 K 啊，其实你听的时候那个声音是被润过的，
美颜过的，
对，美颜过的，所以那时候你会听不出你真实的声音。但是刚才乐七说的这一个录，好像录音完，然后你听那个原声，
对，
干底的时候听，哎，还真的就跟你的声音好像，怎么跟我现实中说话的声音是两个人的声音，然后怪怪的。就因为你习惯了自己，所以听的时候哎呦，总是不接受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不好听。我就觉得根本点上就是因为有落差，再加上可能你平时听了别人唱歌好，你会更加好像对自己的声音的问题就觉得更不接纳了。这个时候呢，要不一种就是干脆不想唱了，要不呢就是尽量少唱了，
对，
等等。但是有另外一种刺激你的，就是我要学，我要把它优化，然后呢唱得更好，或者说声音出来是更好听的，对，所以一定会有这两种可能性了，
没错。
那这个时候就看你里面那个动力，就是我为了要更好的能够说服侍唱出更美的 好的一个音色，在唱歌的时候能带出更好的果效，那可能你就会下一些功夫了。
没错，
比如说去找老师也好，或者说你会去研究自己为什么录进声音就这么难听，出来后又是不同的，或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多听，多听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尝试，像我就试过啊，比如说拿个麦录，听一下不一样，然后等我就变一下一些发声位置或者什么之类的，
共鸣腔，
就一点一点这样去研究一下，这样慢慢的去认识自己的声音。
那在我自己的接触当中，我见到一些呢，他确实可能仍然在敬拜服事当中，他仍然会参与这个相关的唱歌什么的，但是呢他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拉远麦克风。就是这个时候就很痛苦了。
对，
就是比如说他在唱，或者他是带主领敬拜的，然后音控的弟兄姐妹呢就觉得他声音不够，然后就给他推，然后他一听自己声音大了又
远
一点。就是反正当然我觉得这个情况怎么说呢，就跟另外的一些说去老是觉得自己声音不够的，然后就老是要求音控要给我音量提高的，
加量
那个表现不一样，但是同类的，就是其实本质上来说，要么呢是对自己的声音呢就是不够接纳，就像这种啊，我就要远离麦克风，就是你给他推脱多大的麦克风的音量，他出来的声音就是那么大，他很难接受自己的声音特别突兀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谈到的重点。另外一种说一直要求自己声音大大大呢，可能原则上来说我觉得是不太知道，我们在敬拜里边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合一的和谐的，对，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凸显某一个人的。那回到我们说这个不接纳自己声音，就是结合两位刚刚分享的，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点哈，我们得接受自己的声音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原则上来说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练习的，
是的，
那只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有的时候大家带着一种说哎呀反正我的声音就这样了，就是你带着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当然比如说乐七他现在在教钢琴，那你教的每一个学生不是天生就会的嘛，对不对？我们知道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达到这一点，所以但是大家为什么去学，是因为觉得有可能甚至是很大的可能我能够掌握相对熟练的一些曲子的弹奏，所以你才去学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声音这个事儿，有的时候真的好像我们就带着一种觉得是不是我的声音就这样了，所以你常常也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会特别谦逊的表示哎呀我五音不全的，我过去看过一个说法或者一个报道吧，就是他就说真正五音不全的人呢，在全世界占的比例是特别少的，那个基本上的点是在于说他的耳朵他的听力上面有一些损失，因为我们知道在发音这件事上是你能听得准你才能够发得准的，所以基本上那种先天性的我们叫五音不全是他真的听不到一些频率或者说那个准确的音，
他没办法表达出来，这样说，
对对对对，
这样对
对。但是呢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五音不全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我们未经训练也没有经过就是刚刚文乐说的那种我琢磨琢磨这个东西该怎么
调整
怎么提升，对吧，没有经过这个的基础上，然后我唱的可能声音不好听啊或者走音啊，我们就说哎我就是一个五音
不
全的人，
对，现在被定义的比较窄一点，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想这个点呢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那我们接下来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做爱是不保留。不过呢其实这首歌原本讲的是上帝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保留的，但我在想哎其实我们回应神的爱呢我们也不应该保留的，对不对？所以也想以这首歌来回应神。不过呢因为这首歌原唱是粤语的，我想今天我们也用粤语来唱这首歌。
沉重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歌号仍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像见于刺穿的手，看雨坠流粉影爱没保留，似最不舍的爱都万世不休，为求奉上性命全归诸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慈全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未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想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依持寸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都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与足够，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依持寸的手，看愿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都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尽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甘心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甘心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好像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保留的，那我们回应神的爱当然也要不保留。
嗯，
而且我觉得像这首歌它结尾说，我已经决定我的今生再没有其他的夙愿或者是祈求，只希望得到主的称赞已足够。那从这个点上来说，我觉得它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不是去看好像哎我的声音如何呀，
嗯，
尤其是刚刚文乐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对比，
嗯，
我觉得大多数哈，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督徒，在我们过去可能尤其我们成长的经历当中，我们一般如果不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哈，一般就是先听到的是流行音乐，
对，
这些歌手呢他们都很棒，
演唱功力很
强，对对，那他们的制作也很好，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综合来看的，哎，我们听到这个唱歌的人，哇，这都是很厉害的，
对，
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声音又有特色，然后发音又准，然后节奏又稳等等之类的吧，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这个我们的信仰里边的时候，哎，我们好像也天然的带入一种就是评判标准，
嗯，
就觉得得唱成这样才行，
嗯，
尤其是呢在教会里边我们常常也讲你要将最好的献给神，
嗯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是我们怎么思想这个最好的，
嗯，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过去哈，就是天主教历史当中有比较长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唱咏叹调啊之类的那段时间里边，他们怎么将最好的献给神呢，
嗯，
就是在小孩子变声期之前，
对，
就是让他一直持续保持这个声音，
就是要天籁，
嗯，
他们认为的天籁之声，
对对对，
就是童声的天真嘛，还有他的纯嘛，
对，
然后这种声音又接乎于女生的那个高音的那种状态，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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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
但是他又很通透，
是的，
嗯，
是的，所以其实那个年代，我认为一定程度上大家觉得，哎，这个是最好的
标准，
这个声音呢可以上达天庭，
嗯，
就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天使的声音，
哎，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们就知道在欧洲很多的建筑本身它就是
这个结构，
也考虑到这个声学的环境，
对，
就是你普通人在那儿唱你的混响就很
好听，
对对，很好的，所以其实你看综合来看他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个付的代价还挺大的，说实话，你想想一个教堂建起来要花好多年时间的，
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去了以色列之后，就所有这一些只要是天主教背景建的教堂，
嗯嗯
啊，它
生产环境的特别，
一定有极其精锐和精致的精辟的数据做出来的那个的
声学
声学
环境，
你站在里面的哪个点，中央点，侧边点，它一定都是好好听的，
对，
它不会说我站在那个点就不好了，
是，
这些东西简直太神奇了，
对对，
而且它不一定很大，它很小也是那么好听，很大也是那么好听，然后都是天籁混响，就是你进去一个普通人，
对，
只是呜一下，它都变成是一个就修养修得很，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想一想啊，就是当人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其实真的要付代价的，
对对，
那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是比如说财务上的代价，
对对 对, 对，
那你回到我们个人呢，
嗯，
我们要付上心力的代价，
对，
我们也愿意摆上的话，我相信神会给我们的，
对，
最重要的点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不是宣传说每个基督徒都得好好的练习发声啊什么的，
对对对，
因为神给人的负担不一样嘛，对不 对,
对，
包括就是你的身体的条件，你的声带的结构，你的嗓子等等这些，
很多很多讲究，
其实是有天生的就是优势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
那我们不是追求哎，无论谁我都要去啊有完美的歌喉，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说，第一我要接受我的声音是有特色的，
嗯，
它其实你看就是我们放到流行音乐来说，我们发现也是有很多的歌手呢他们很有自己声音特色，
嗯，
然后他们只能唱自己的歌，
嗯，
他要唱别人的歌呢就是反而
那个味儿，
对，不一定的，
嗯，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说作为一个敬拜服侍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的心态要放平，
嗯，
当然还是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觉得啊这就定性了，
嗯，
就是这样了，那我就是好像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爱是不保留这首歌也是这个原因，就觉得我们应该带着一种期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
嗯，
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呢是看内心的，
对，
嗯，
那神看重我们的内心，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歌词里说，哎，我们只是求主的称赞，
称赞
主的喜悦，主的满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神不会去用人的耳朵去评判，哎，你这个嗓子不行，
嗯嗯，
对吧？你这个音色不行，
嗯，
对吧？我
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些就是不同的人的一个的 想法，
对对，是
造成了我们否定了自己，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拦阻了我们去服侍的一个机会。
是，
但是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当你选择了拒绝的时候，你其实你更加没有打开的空间，
就是我心已经先关起来了，
对，然后变成就把自己那条可以操练的、嗯、或者可以提升的空间又给卡住了，
可能性给他堵住了，
对，卡住了、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常常就回到那句说，我唯独主称赞你足够、
嗯、
还有我们也还是回到那句说，心灵与诚实的敬拜，
是的是的。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如果真的上到台上的时候，那我们下面还是要花功夫吗？
对，
就这个是我们课后的练习。
嗯，
所以也许可能纵使你现在觉得哎，我的音色不好听，或者说我的气息啊支撑不了、
嗯、
那你多点练咯，日积月累我相信就一定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像乐七在交情的时候，这一些我相信孩子们他也是在不断的、
嗯、
纵使他不愿意，但父母会在后面踢、
嗯、
啊，再没时间都要几个半个钟也好、嗯、反正就是这样弄，就是说当你有下一点功夫，他就有那么一点点轻微的长进。
嗯，
对，
嗯，
没错。
嗯，
最关键的其实还是我们得有一个愿意的心嘛。
对
对,
对，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爱我愿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讲说，哎，我们要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追求操练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摆上，但是其实这种的怎么说呢，这个降服顺服和愿意呢，我觉得真的应该贯穿到我们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可能包括我们的服事，就是因为我们核心的点不在于说好像我为了要达成某一个就是除神以外的目的哈，就比如说我要训练成一个专业的歌手，我要去获得人的称赞等等之类的。我相信当我们带着一个正确的服侍态度，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是否因为我不想要这些我就可以不去操练的呢？但很明显不是的，就是我们为了神应该把最好的给他，这样的一种
尽力的，
对，这个尽力只有神配得。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最大的动力和原因就是我为了要将最好的献给神。那当然呢，我们从来不是觉得说好像教会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服事好像有什么高低，对吧，或者分门别类，不是的，任何一个服事的岗位都一样。那举个例子来说，我也可以好好的去扫地打扫卫生，我可以认真的把教会主日聚会要坐的椅子排列的非常整齐，每一个类型都是我们可以尽力的，但是因为神既然说了我们在教会里边互为肢体，百节各按各职，去互相的配搭服侍的话，我们就其实应该要去发现每个人的不同的托付负担恩赐，这样子才能够让神的教会呢就是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里边。因为有的时候我有一些观察，就觉得好像啊，我们不求名不求利，那我就做隐藏的服事。但如果神给你这样的恩赐呢，如果说神要借着你的服事，第一提升你自己，也借着你的服事祝福他人呢，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寻求，让我们知道，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究竟是怎么样。那一旦我们有了一些印证，无论是来自于我们周围环境的，还是透过神真理的话语或者圣灵的感动，无论是哪一方面让我们真的确信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尽心尽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